都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吧，把楞伽经结束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二组的啊净土印心法要，由郭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学习。那我们就开始吧，郭老师请上麦。
好的，那个我们净土这个印心法要这一篇文章，前面大概学了几个，前面大概学了一小点儿。然后这个在这个楞伽经里面穿插着学，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抓紧的把这个过一遍，学习一下就是二组的这个这篇关于净土的一个非常有总结性质的这样非常全面的一篇文章。我们上一次我看看学到哪儿了，应该是学到三根九品，三根普被啊，三根普被，然后三根普被后面呢又说到了九品。学到了第一个了义分的第三段，先看这一段。这个说的是三根和九品的问题，先看前面的这个上中下三根人本同具净土德性，悉其不同愿力，有体无用，是以有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之叹，唯以因缘之不同正入也，随之而有益。佛设此法门，使初学人可以于因地下种，于西方先结圣缘，中根则先有宿因，可及此证入，为往生之助缘，上根人则国地将次缘成，一经接引便得成就，故曰三根普被啊。三根普被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上中下根，上中下根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本具净土德性，但是呢他发愿不一样啊，所以有体没有用啊，所以说分成了就是下根就是属于漏裂的，上根就是属于利落的，对吧？属于利落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感叹的，有感叹的，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众生，你说的是众生有道理，你说的不是众生也有道理，你说的是众生也有道理，说他不是众生有道理在哪儿呢？是因为一切众生本具净土德性，说他是众生又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的妄想执着太深厚了，他虽然具有这个净土德性之体，但是他并没有用，他妄想翻飞，根本一点都不信，会够得很，会够得很。所以说你说的是众生有道理，说的不是众生也有道理，这是说的是有这个感叹啊。这就是分成了上根下，因为上根下它具有的根气不同，它过去是无量劫以来的因缘不同，所以呢它的修正也不一样，就像是修心中心法，这万万千千的人修心中心法，他有万万千千的样子，不是说的每一个人修的都同一个模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个人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面对的困难也都各不一样，他的这个入处的那个机缘呢也都各不一样，也都各不一样，就是说每个人他的因缘不一样啊，他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说你修心中心的出来的也不是都那个的，还有的修完三年的你照样可以说他不信佛，他虽然有修行的力量，但是你他根本知见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所以说有的时候说你修了千座的你咋还是一个不信佛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他过去以来的无量劫以来的因缘啊各自不同啊，同一个法门他的证入当然是有差别的。那么净土宗他的法门就是三根普被，其实心中心的这个还简单，净土宗的他要的是信愿行，如果单从净土宗来讲，他要求的是信愿行，心中心这只要你肯修就行了，只要你肯修就行了啊。咱们接着看，唯以因缘之不同证入也，随之而有益，证入也随之而有益，就是佛设这个法门呢，就是可以使上中下三根的人都能介入。为什么呢？先看初学的人，初学的人念一句阿弥陀佛，因地下种。原来是这样，我们看佛经里头很多故事都这样，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福德？原来他在无量劫以前，他因为害怕上了树啊什么的，然后他合掌念了一句南无佛，哎，就因为这样一个因缘，就是可以让他因地下种，先和西方极乐世界先结圣缘，这是初学的人就让他结个缘啊，他种下这个种子，这是这一个。中根人的话，他以前就有宿因了，他接受了这个法，他就老老实实的修的话，就是拿这个法为一个顺藤摸瓜，老老实实的修，哎，就是最终 能够得到往生净土的很好的助缘，就是中根的人他因为他有素因，所以他得听闻了这个法，他能老老实实的修，借着这个修法能够成为他往生的很好的助缘，这是中根人。上根就不一样了，上根啊他就是一下子就能契入，他就能够就是果地上啊，就是直接证果位，直接证果位，直接证果位，就是则果地将此缘成，就直接证果位，直接接证果位，一听接引，一听闻就信愿行具足了，一听闻就信愿行具足了。所以说他有的是初学的就种一个种子，有的是中根的他需要借着这个法来修行以助他往生，上根的人呢一经接引立刻成就，立刻成就。所以说三根普备。今天呢我看那个百座微信群里面说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言下动物这种情况，你学习啊这些很好，这个就是福建的这个师兄，我要看一下经文，我没空再那个接着说了，没空在微信群里接着说了。福建的这个师兄言下动物很好，你不要指望着在谁的言语下言下动物了，你看了那么多佛经，研究了那么多祖师的都开示完了，他们开示的都那么好，你动物到哪儿去了？你还有这么多东西想不通，你就别考虑言下开悟了，你就别吃人家嘴巴里的垃圾了。现在你自己亲证这个事儿，你把这些东西都扔开，你妄想执着减轻了，别说言下了，就是亮个灯你都能开悟，黑七八妞的你都能开悟，你哪至于在人家老师人家嘴里嚼剩下来的垃圾啊？也就是说你别从人家的嘴巴里头，别指望着从人家嘴巴里头得点什么，你现在还是走实修的路，实修的路，实修的路的只需消你的妄想执着，你老是在企图在别人的嘴巴里得点什么，还起个名叫言下动物，言下动物在心中心属于下根气的，绝不属于上根气的。别指望着从人家的嘴里面得到什么，那不好，那不对。所谓的当时的言下动物，他也是啥呀？言下，哎呀，我再也不被老和尚所瞒了。什么言不言的？你要始终抱着老和尚的那个言啊，那你就被这个所瞒，那都不是开悟。只能说有点受用而已，那不是开悟。把这个叫为开悟，那是害了你了。所以说什么是言下动物啊？就是这个大鱼不是那个大鱼禅师告诉林济的说的，哎呀，你看看黄渤禅师，他老婆心切，就是说的是这么慈悲的，多嘴多舌慈悲的。他说完了这个之后，这个林济听了之后怎么样？林济怼了他三拳。谁需要他在这样本来都就不需要他这样老婆，不需要他这么慈悲。他说的这些慈悲啊什么的，别受他的瞒。这叫言下顿悟，言下顿悟不是说要攀缘去弄个言，你就在这一直研究一直研究啊，能研究出来那还叫什么，那还需要实修干什么呀？所以你就是已经受了心中心法的，你自己要就是说的是要想好你走什么路，你走什么，你去继续走你那个思索琢磨那条路，还是走实修的路。现在实修的路阶梯都给你接好了，就看你怎么选择了，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说到这儿，具体的我也不说了，因为后面呢我也没有仔细看。也就是说你修心中心的，你指望着言下动物不可取，下根人才这样。你本来你缺什么了，你非要从人家嘴巴里得到点什么。还有你别误会了那个言下动物，言下动物不是说你从人家言取那儿得到点什么，你人家说了一句什么你就发现他在诓你，你以后再也不受他诓了，再也不受他的言语诓骗了，这起个假名叫言下所悟。这是到了这儿，刚才说到哪儿了？这是说到了，就是说是上中下三根，三根普备。这个地方就是说完了三根普备，又说了九品往生。又九品者，非往生后十分九品也，乃未生前已具无数品耳。其德为人人皆可此生，其德为人人皆可此生成就。后面还有，我把后面的也贴完啊。又九品者，非得就是其德。为人人皆可此生成就，今言往生若是义者，今言往生若是之义者， 初意原为皆方便接引，不知众生劣性发心不痛切者，虽更有方便法，彼终不肯仅仅凡因之说，凡因说之过意而轻法，弊害自多。这一段主要是讲了五种弊。先说前面的三根普被，然后又说九品往生，就是九品往生，就是九品往生是咋回事？前面的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啊，不是说往生以后才分了九品，你未生以前已经分得清，就是凛然了。你未生以前就已经生得凛然了，也就是说你就是因果，你这种什么啊，因得什么果，你在九品之前，你在没有就是临命终时的那个往生，没有在那个之前，你的心对应什么，你自然就是感得生到什么果地啊，你自然感得生到什么果地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未生前已经有无数品了，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往生的这个九品呢，就像是我们为什么往生会有九品往生呢，上中下品，上品上升，下品下升，下品中升，下品上升，中品中下升，中品中升，中品上升，为什么会分这九品呢？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就是信佛之人，学佛之人，发愿往生净土之人，他本来就分这九个类型，就像是上中下三种根基一样，他的这个心也分这九个类型，因为他这个所以对应的就往生就有九品，所以往生就有九品。所以说啊，就是有的人根气很烈，有的人那个根气很好，所以呢就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此生成就，不是因为人人不是都可以此生能够成就，所以说他分成了九品往生，分成了九品往生，就是他这个往生啊，有的好有的坏啊，有不是有的好有的，就是有的往生的是那种直接的上品上升，直接的就是无相的，有的呢有殊胜相，有的有殊胜相，有的呢他是就是凡圣同居土相，他还有就这么说吧，他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代表着他的烦恼已经完全没有了，他还照样有。他还照样有，只是说很细微，不像这儿的这么粗重，不像这儿这么粗重，这儿粗重到就是说的动不动都炒鱿鱼了都能让你产生很大的烦恼，那儿都谈不上这些，谈不上这些。这就是这一个了，就是说的是九品往生，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就是九品往生啊，就是说明就是啥呀，就是说明你生前的时候你的根气不同，你的类别不同，所以呢才有九品往生之说，不是说你一生到净土就完事儿了，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一生就能够证到果位上的那个，所以才分成是九品，所以才分成是九品，也就是三根啊和九品呢、啊、为什么要分成九品，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根性你都可以来学，你都可以来学，就是它主要是为了方便到这儿，方便是方便在这儿，你不要说哎呀你的根性露脸你不配来修心中心啊，你根性露脸你不配去念佛呀什么什么的，你就去念，你顶多你下品下生，你下品下生，也就是在下品下生的时候，在于有的经上来说的就是忤逆重罪，他也可以的，这是说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但是这种方便就是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就这一类的，就九品就是啥样的人都可以往生，就是像这一类的分法，就这一类的分法，这种方便，这种方便呢到现在就成了流弊了，成了流弊了，就是哎呀原来往生好容易啊，原来往生好容易，他本来是要方便接引的，但是呢众生太烈了，一看啊往生好容易啊，那我现在考虑什么，我现在赶紧的贪嗔痴慢疑，我赶紧的就是忙世间的事儿啊，该忙忙，我到时候的话我就等着吧，他肯定会来接的，我信，我愿意去，然后我一念他不就来接我了吗，对吧，所以他就不仅仅他就忙世间的事儿，然后这就是说啊，你就是老是说三根普被，老是说九品往生啊，就是让有些人啊，他对于佛经了解的太片面，他太误会了，他误会了以后他就听这个净土法，这就成了弊端了，后面说了五种弊端，说了五种弊端，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前面说过净土宗的三根普被是什么，我们这就是说关于九品往生，我们也查到了九品往生具体的是在无量寿经里面，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有九品往生，这个地方九品往生这里我们讲过，讲过一些。九品往生是怎么分的，首先说一下这个思路是什么，就像我们的根气分上品，分上中下三种根气一样，上中下三种根气里面呢，每一种根气里面你再开三个根气，这就叫做上有上中下，中有上中下，下有上中下，所以就合起来一共是九个，就是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中品下生，中品中生，中品上生，上品下生，上品中生，上品上生。 根据无量寿经的说法，我们简要的谈一下啊，谈一下这个九品往生，九品往生的下品下生，这就是下品下生，就是这九品往生大概都有什么啊？大概都有什么？下品下生，先从下品下生说起，是上一次是从上品上升说起的，这一次从下品下升，下品下升，下品下升里面啊，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叫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就是这个他在往生之前他什么特点呢？不善业，忤逆十恶啊，忤逆十恶，不善业，忤逆十恶，这个是这个无量寿经里头说的。无量寿经里头不善业，忤逆十恶也可以的，也可以往生的。忤逆十恶，所有的那些不该造的那些不善的，他全都做了。他呀，本来的话应该堕恶道，应该堕三恶道，然后经历多劫，受无穷苦的。但是这种人临命终的时候，哎，他因为以前的因缘，他遇到了善知识，为他说了这个无上妙法，让他念佛求发愿往生。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是说的是这个业力这个使然呐、啊，就是都就是心乱得很呐、啊，没法念呐、啊。然后又有善友就劝告他，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不能够念，你也把你的命归到无量寿佛那儿。就这样的话，然后他就安心的在那念念念，这种的念具足十念，念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由于他称念这个佛，念念中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临命终的时候怎么样啊？临命终的时候就会见到莲花啊，就会于一念轻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种人呢，他就是说不是花开见佛悟无生啊，那是利落的。这种人是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啊，就是莲花中，就是这是原文，经上的原文，就是说的是你坐在莲花里头十二大劫以后，哦，花开见佛悟无生了啊，花开见佛悟无生了。嗯，然后他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就发菩提之心，然后经十二大劫啊，莲花佛开福，莲花开福啊，这是下品下生。下品众生是啥样的？下品众生主要是毁戒啊，不是那种的恶的不行了，力堕三恶道，不是那种的。下品众生的主要是这种毁戒。五戒、八戒、具足戒啊，就这样的。然后就是毁僧，这个盗僧物，这个毁僧法，这个，就是这个没有惭愧啊，没有惭愧，就是说的是，他这做了恶，他觉得挺得意的，就这一类的，就这种人呐、啊，这种人的话。他本来也是因为他有这些的话，他本来应该堕地狱的，应该堕地狱的，就是这个，就是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的这个，下品中生的这个，就是因为他毁的是啥？毁的是僧物，盗的是僧物，然后是就是说的是人家说法，他在那霍霍，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还可高兴的做这样的，他本来就应该，他不是堕恶道，他应该堕地狱。他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火都预示去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出来了，给他说阿弥陀佛。佛的这个威德威力，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一听，他愿意相信，这样的话可以怎么样啊？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第一，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就是只要他肯信，只要他肯听，只要他肯念啊，只要他肯念，那就可以，就是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是地狱猛火立刻转为清凉之风。立刻转为清凉之风，由佛接引啊，往生。这种的呢，就是说的是，就是经过六劫，莲花就开。经过六劫，不是下面的十二大劫了，经过六劫莲花就开。开的时候，观音大士他们都来，然后给他说法，然后他这个闻法，哎，就发无上道心。这是说的是下品众生，下品。上升呢？下品上升是啥样的？下品上升就是说，他造了很多的恶业，造了很多的恶业。虽然他没有谤法谤僧，没有谤法毁僧啊这一类的，但是他造了很多很多恶业。然后他造了这么多坏的，他还就是没什么惭愧之心，没什么惭愧之心。就这个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呢，就是有善知识，然后呢给他说大乘经的名字。然后他听了这些名字，他一听他就哎觉得可清凉，然后呢就很气入啊，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这个疾苦交煎呢，八苦交煎呢，那个时候可难受啊。这个时候给他说大乘经，他一闻大乘经的名字，他都觉得可清凉可气入， 然后智者又教他你念佛，称念佛号，归命于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就除了他五十亿劫的生死重罪，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就会诸佛菩萨迎着他去往生啊，迎着他去往生。这种的呢，他就是往生以后的话，要经过七七49天莲花才开，莲花一开，大势至观世音啊，这个诸佛呀就给他说这个究竟经典啊，他一听这个究竟经典，他就发信解之心啊，发信解之心。啊，发心解之心，经过十小劫怎么怎么样，就是说的是就是会证到初地啊，经过十小劫会证到初地啊，这就属于下品上升啊，就是下品里面分下中上三升啊，下品下升的就挺糟糕的啊，中升的就稍微好一些，下品上升的这个反正也能证得初地，他证得初地啥时候啊，十小劫以后啊，十小劫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接着给介绍，简单的介绍啊。再看中品啊，再看中品，中品的这个就是中品下生、中品中生、中品上生、中品下生。中品下生啥类型呢？中品下生的类型就是世间呢，纯良之人，孝养父母，世间仁义，他该尽的义务他就都尽了。平等待人，不恶人，孝养父母，哎，就这种人的话，就是善知识给他说阿弥陀佛的这种乐事儿，说这个48大愿，他一听啊，他就愿意归他，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就没有说佛接引，他就是说的是，就像是他就是到命中的时候，他只要他相信了，到命中的时候啊，就像是伸胳膊一样，一下子就升到西方了，升到西方7天以后莲花开了。然后观世音大势至给他说法之后，过一小节得阿罗汉果，这就是这个中品下生的。中品中生的特点呢，中品中生的就是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或者一天一夜持沙弥戒，或者一天一夜持具足戒，威德无缺，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怎么样啊，他持戒不说你看我持戒了，你看你们没持戒，将持戒的功德回向，就是所有的若是有功德就回向，希望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这样的人的话，临命中的时候就看到诸佛放光，然后就是这个放光到他跟前，他自然能够听到空中有声音说，哎，你跟我来，我来接你来了。然后呢他就自然的看见自己坐在这个莲花上，自然的莲花就是说的是坐在莲花上，然后呢就是经过七天坐在莲花上，然后经过七天来莲花就开，莲花开了以后就是说的是这个闻法欢喜，经半劫就会成阿罗汉果啊，阿罗汉果。这是说中品中生，中品上升呢，中品上升刚才说的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那一种的，那么就是如果众生持五戒，持八关斋戒，然后修智戒，修行就是按照戒说的，就是不造恶业，不造忤逆重罪，没有那些恶过，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善都回向，愿意往生西方，他不是用来做别的，那么这个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就给他，就会看到阿弥陀佛来去给他演说这个佛法，然后这个他生大欢喜，之后就这个直接往生了啊，直接往生了，就他这个往生呢，就是这个中品上升的这个往生啊，就是一抬头就往生了，不是的，就是一抬头这个功夫比这个功夫还快就往生了，就比一抬头的功夫还快就往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到莲花就开了之后的话，大家都赞叹，哎呀，往生了，这个时候他当即就得阿罗汉果啊，当即得阿罗汉果，这是中品上升啊，中品上升。再看上品下升。有个问题，我看一下啊。哦，看到了，赵师兄打出来了啊。以前打500座断了，后面重新又修了500座，但是重修没有打100座，怎么办？以前在其他老师那里学了3年，学的整个人都蒙圈了，糊里糊涂的。请问什么是妄念，什么不是妄念？工作要思维是妄念吗？该怎么样不执着妄念？这个人呢，非常的看着非常的熟悉，好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是不是私下跟我微信联系，但是我不记得叫什么了，就是说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张显斌啊，张显斌，我知道了， 嗯，我知道了。这个首先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重新修的时候，你不管你修了多少座断座，你重新修的时候都要从百座修起，都要从百座修起。你别说就是哎呀我没找到依据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群里头那个个别人大家都知道，那个反正至少义工是知道那个个别人是谁，就看那个文字上老人的话就掰定了那个了，别的东西他全不相信，老人指定的传法老师说的这些话他都不相信，老人都告诉了老师，老师都告诉我们了，你就从百座修起，你信不信？你都不信这个传承你还信啥呀？你光信那记录上的话，你断座了必须要从百座修起，没得说，你重新修了五百座了，你这样，你重新修了五百座，你现在修百座也可以啊，你现在修百座也可以。当然了，最后的补救方法是你修了千座以后再修百座。我建议你现在就修百座，现在就修百座。你只要这一千座里面不间断，你都不算断座。不管你修的哪怕不是二印四印，你修的是六印里头的，其实这个从基本上来说的话还不算断座。所以你重新修了五百座了很不错，但是你还是把百座补进来，把百座补进来。如果你一天能够打两座，这样一直打当然也好，如果不能打两座，你就按照百座的节奏插进来，百座打完了插进来，打完了你再接着打二四印继续打下去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啊，没事了以后把以前断座的事儿就先忘记掉，先扔开，不说以前断座的事了啊。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还有在其他老师那里学了三年教理，你不应该跟着，就是在我们这儿跟我们老师学，在其他那儿跟其他老师学，我认为这种理念都不对的。我们之所以在这儿跟着老师学，是因为老师说了以三代祖师的为准，你为什么不以三代祖师的为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跟着哪个善知识学，你为什么不比较他说的跟三代祖师的相差有多远？他是三代祖师那个味儿吗？他是不是三代祖师那个味儿啊？元婴老人在那教理缺什么了？你还要再另外学教理？你学的是教理啊，还是学的一加一等于二的学究啊？你学的是名相还是学的是教理？你未必学的是教理，教理就是教你修行的道理，不是让你学名相就是教理，教你修行的道理，你会了这些道理，你就可以直接的去修行了，你知道吧？你坐下来，系上安全带，一脚踩刹车，看看前方，打那个什么那个左闪灯，这就是道理。你按照他说的做，这就是道理。教理也不外乎如此，谁让你去学名相了？这些教理祖师说的哪缺了？你还要另学？老人说的少吗？老人连白法明门论连为实都说了，你还要再学一个啥？老人这个体系里面是非常完备的，并不是说老人的这个体系里头缺乏教理，我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咋会又另学了三年教理？开什么玩笑？以祖师的为准，他跟祖师说的一致你就学，他跟祖师说的不一致你就不学，知道吧？是你自己没有眼，活该，你别怨那个老师，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活该该。这是说的是以前在其他老师那里学了三年教理，学的整个人都蒙起来了，你活该，你别怨那个人，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有那么多善知识的在这儿你不看，祖师大德的在眼前晃晃晃你都不看，你学那些东西活该。什么是妄念，什么不是妄念啊？这个就是以你现在修心中心的来说的话，告诉你什么是妄念，什么不是妄念。从实际来说，贪嗔痴慢疑就是妄念，不是贪嗔痴慢疑你别管它了，你不要再立一个什么是妄念，你这个东西就是属于贪嗔痴慢疑里头的痴，你知道吧？属于是痴。什么是妄念这一问本来就是痴，只要是贪嗔痴慢疑的你就断就行了，不是贪嗔痴慢疑的工作中的思维什么的那是属于正常的，那怎么是妄念呢？那是属于正常的。而且工作中的思维不光是工作思维，有的时候还需要计划，还需要反复考虑，这都是正常的，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该怎样不执着妄念？哎呀，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比前面的所有的问题都简单。你就这样太简单了，你就不考虑什么这是贪嗔痴啊，那是什么，你能断的你都尽量断。我就不相信你为了断你都不起念吃饭了，你都不起念睡觉了，你就不起念去挣钱养活自己了，你所有你能断的你都尽量断就行了。我不用教给你哎呀工作这个不需要断，你是生存的，那个生存的本能在那儿呢，你自然不会断，我何必教你呢？怎么样不执着妄念，你能断你都断啊，这就行了，太简单了。重修的时候咋不问问？不清楚，咱这边没有边儿，啥边不边的。这是他的问题， 这一笔之后，还是愿好好修习，还是愿好好修习来之不易的心密。你是跟九品往生来比吧？看看这个张显斌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他还有没有啊？这个赵丽萍的这个，现在打了米娅，米娅，我现在打了33座，上座的时候没有看过书本，也是和师兄们就是手印加咒语，腿上座时候经常动来动去，手法到第五印对时候两指对指纹对的不是很准。很担心做的不好，不算一做啊，不算一做，很担心。你算是没事没事，你这不是随时在联系吗？你有什么你都可以问呐、啊，你微信里头跟我联系的我都回复了，你别管那么多，就是手印加咒语，上座的时候腿动来动去，你只管手印，你只管咒语，你别管那个腿动来动去，你都要求的那么严了，腿一点都不能动，那连坐都不能上了。这不是让你纵容腿动来动去，而是应该，既然你上座了就应该批评你为什么管那个腿啊，为啥管那个腿啊，你不管别的呀，你应该管咒语，你结好了手印你就管咒语，你其他的一切都不管，别管那个腿，当你没有腿了，当你没腿了啊，这样就不会担心这个动来动去的事了啊，这样就不担心了，尽量不动就行了，你别担心，我们的标准并不是让你一动不动，有的人把这个标准当成一动不动了，一动不动不是当木头去了，谁让你去当个木头去了，不是那回事儿。尽量不动，动了影响折腾，尽量不动就行了，坚持了2个小时下坐，第五印的时候啊，你可以跟师兄们对一对，第五印主要是调整两个环，然后让食指能够碰触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上节纹的指节线，主要是调整两个环，调整，还有你的食指碰那个无名指的上节纹的时候，你随便碰住哪一点都行，你哪怕食指有一丁点，你只碰到了左手的无名指的上节纹也凑合着算啊。手疼和不得太准会不会连接不是呢？这个你可以研究研究法本，法本上有文字描述，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法本上的文字没有说的你就不算错，法本上文字描述说的那个地方你要做到，你比如说刚才第五印说的那个食指要碰到无名指的上节纹，这个地方法本有说你就要做到它，法本没说的那个那是那样结容易方便，你不是说你一定能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对的不是很准，盖上了也看不清楚，你盖上了就是对准了，这句话你听我的，你盖之前你不是都对准了吗？盖上了就已经是对准了，你就是上了座不要考虑手印的事了啊！上座之前把手印对好它，上了座不要再考虑手印了，上了座只管念咒，你那个手印是准的，不许再担心手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在上座的过程中，因为手的不准，你发觉了，不是你关注它，而是手印哪个地方不对，它触碰到你了，你发觉了，这个时候再调整手印，知道吧？比如说修第三印，哎，你坐着坐着突然手滑下来了，你发现了，你就把它调整回去，这就行了。你坐上了之后，结好了手印，坐上了，不许再担心手印，那手印是对的啊，不要再担心手印了，不要再动手了啊。上座了以后的话，就不考虑手了，手举到那儿别动，不考虑手，然后就只关注咒语。上座不要一心两用的，一会儿关注咒语，一会儿关注手印的，那不对，这是这个，问的这个手印手疼怕合的不太准，盖上了看不清楚，咒语没有停，是说的你心里头照顾咒语，不是说嘴上的咒语不停，是心里照顾咒语，别照顾别的，就是对的，不是很准，盖了也可以看看手印视频，法本还没有开始看。法本啊，就是告诉你那个手印的那个图，具体的修法就是前几页，后面的佛心经你嫌那个复杂你不看可以，佛心经以前的那些还有6个要点什么的，那个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应该看一下。所以不知道打坐的标准，后面100座做完了，结果还要重新打100座，不需要重新打100座，你实在不安心了再打，没有不安心的就可以直接上2印4印。法本还没有开始看，总是怀疑是不是合错了，那是你多余的怀疑，没有合错，信我的啊，好吧， 手印要出了错，你自己能够觉得到，你自己没觉得到，你沮上了就不要考虑手印了，考虑咒语。是有一些人有这个问题，他是上了座，老是怀疑自己的手印结的不对，老是想着自己的手印不对，是这样的。他的特点好像是不太爱看书，法本佛心经以前的那些很简单，你可以看。有的人他文字上他很惧怕，他一看啊好好高深啊，他不看了。前面的那些一直到六个要点，那都很通俗的，什么就是说的要注意啊，要个盖上布啊，就这些，没啥的，可通俗了。看看啊，修法仪轨应该是念了吧，不至于不念，他能知道手印他咋会不念呢？看看还有什么没有问题，你就尽管问，没事啊。有什么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上来，然后我现在暂时看不到打上来还有什么，就继续再了解一下这个。上面说了下品，然后又说了中品，再看上品啊，再看上品。上品下生是啥样？上品下生就是信因果，信因果不会说不相信这个大乘，他不傍大乘。你看看，因为这个傍大乘，傍大乘啊，因为这个傍大乘，多少人打着净土的旗号，口口声声的说这个要发愿往生净土。你说说他能往生到啥程度？他傍大乘啊，什么叫傍大乘啊？他那个方便，他死捏着方便，他死捏着他那个方便的时候，他不承认究竟，他诽谤究竟，诽谤究竟的，那你就是说的是你就中品吧，中品也凑合着得一中品吧，凑合着得一中品，得一中品就是哎得阿罗汉果比较快，中品上升的特点就是哎呀你一会儿就能得阿罗汉果，那也是阿罗汉果，那也是阿罗汉果，这是说的是这个，我把这一句打上来，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反倒从，因为我们心中心是直接提大乘的，我觉得对我们倒是有一个对立面的作用。他的条件，往生的条件，信因果不傍大乘，但发无上道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无上道心这个功德回向发愿往生极乐。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眷属啊，就是说的是作为500个化佛一块来迎接他，一块来迎接他。然后哎呀，就是说的是你现在就是清净了，不是有发了无上道心了，我来接你走吧，我来接你走吧。然后是他见到这个的时候呢，见到诸佛的时候，同时就会见到自己已经坐在莲花上了，已经坐在莲花上了。坐在莲花上，花就合了，然后跟着佛后面啊。就直接往生到七宝莲池里了，经过一天一夜这个莲花就开了啊，经过一天一夜莲花就开了。然后呢，莲花开了以后七天里面就能见佛啊，见佛身的这个佛身之相好，这个于众相好，虽见佛身一处相好，心不明了，哎呀这好好，就是还被相所魅惑。经过21天以后，哦，乃了了见，然后了了见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见了。前面说，哦，你有这个相好，那这个相可比那个五浊恶世的那个秽土的那个好得多得多啊，还可开森呢。先跟开始下品上品下生去了之后还可开森呢。21天以后就不开森了，没有开森不开森了。37日后乃了了见，了了见就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见。反而本来不是说什么好说什么坏，就是这种见了，这种见了，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哎，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就是可以游历十方供养诸佛，各个佛土都去学习。然后呢就是这个经过三小节，就是白法名门啊，然后住欢喜地啊，这是上品下生，上品下生。这个米娅，这个我知道叫张希可，这个人我认识。我看看啊，打坐后更信因果了，别人打坐后我更信因果了，别人或者我自己消费我都行了，觉得以前浪费消耗的太多了，害怕自己的福报消耗完以后过苦日子。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这些也别理会，这些也别理会，你别就是打坐以后老是想着要收获个什么，要总结个什么，老老实实的打坐啊，老老实实的打坐。 老师咋说，你这个就是，哎呀，就是说是雕虫小技，就本来这是本来的道理，本来就应该知道的道理，本来就应该明白的道理，嗯，不算大收获，不算大收获，你不要得少而粗。不是什么收获，不是什么收获。他这个人啊，袁荣，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张希可这个人，就是说的，好像是对佛法一点也不了解。嗯，从我见过他一面，他对佛法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做。啊，他问问题问的也挺勤，他就做。他对佛法是啥，他一点也不了解。嗯，他是属于这样的。到的就是啥什么解脱道什么的，啥是解脱啊？解脱是啥玩意儿啊？没听说过，他是属于这种型的。需要看看书的，先做吧，先做吧，先不断做。看书他也有看，嗯，他也不至于糊涂到分享给你们。见到诸佛是什么概念？诸佛长什么样啊？丁丹，丁丹，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什么，不知道你这个问题是啥，你别坑我。嗯，见到诸佛是什么概念？诸佛长什么样？凡是你见到有相的那个殊胜的呀，在无量寿经里这不是也说了吗？那都是化身，那都是化身，那就是化现之身。你见的殊胜的有相的，那是化现之身，化现之身。真佛无相，真佛无相，那是法身佛，那是法身佛。那么就是说的是花开见佛的这个佛，是指的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各不一样，各不一样。有的人你他无相的不肯认，他无相的不肯认，他见的是化身的，给他说佛法，让他契入的，这是有的，这是有的。那么就是有没有见无相的？是有的。我找到了《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里面呢，那个波州三昧就说的，实际上说白了，这个波州三昧是啥？波州三昧就是空，就是空相。我找一下啊，正好应了你这个问题。啊，这是完全不了解佛法的。丁丹就是说你了解不了解，我不清楚，不了解佛法的，你清楚这个人吗？你清楚这个人吗？袁荣，我不知道他的是坑吧，是不是坑啊？我不知道，哎呀，不清楚是修行学过佛没有。这个是波州三昧经上的这一段话，哎，正巧有你这个问题，看看啊，是菩萨用是念佛故，当得生阿弥陀佛国，当念如是佛身有32相，悉具足，光明彻照，端正无比，在比丘僧中说经，说经不坏败色，和说经不坏败色，何等为不坏败色？痛痒思想生死时，魂神地水火风世间天上上至凡魔和凡不坏败色，用念佛故得空三昧，是如是为念佛。因为念佛故得空三昧，这是念佛，就是念佛为什么得空三昧，就是念佛念到就是无相，以无相见无相，以无相见，以无相见，以无相见，这个是见佛。所以说念佛是得空三昧，如是为念佛，如是为念佛。空三昧这个地方后面还做了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解释，因为这个波州三昧经啊，他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三昧，这个波州三昧就等于是空三昧，等于是空三昧，后面还有说，后面还有说，所以说是无相见，无相见，无相，但是并不断灭啊，无相并不断灭，所以说他看，哎，有化佛，不光有化佛呢，你看刚才我们说的下品下生的这个，下品下生的这个特点啊，我给你再。下品下生的这个他不败啊，他虽然这个诸佛是无相的，但是也不妨碍他，哎，照样去供养诸佛，照样去游历十方啊，照样去供养诸佛，照样去游历，也不败坏那个也不断灭，就是说虽然是无相，但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无相，也不断灭啊，也不拒绝这个化身呢、啊、见到化身该顶礼顶礼。三昧就是定，常在定中就叫三昧，常在定中，这个三昧就空三昧，就是常在空，常在空，这就叫空三昧，常在空，常在空里，三昧就是定嘛。上面还有什么没有？这再看上品中生，上品中生，上品中生的意思是。 他不是就是要经不离手那样，他的读大乘经典，读大乘经典，方等就是大乘经典，就是深经啊。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说过，方等经就是深经啊，深经啊，离相的深经啊、嗯。他不必受持读诵，不必受持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了知他们的意趣，他善于了解他的意趣啊。他对第一义他非常的就是认可，非常的认可。第一义者他不害怕，说这个诸相是空，连这个就是七宝莲池八功德水也是空，他一听他不会吓一跳，他不会觉得害怕啊，我堕到空里那完了完了完了，不害怕不惊动，深信因果不忘大乘，这一类的是上品中生，然后他用这个功德回向就往生，就是能够上品中生。他临命中的时候呢，就是西方三圣无量大众就会来，然后有什么什么，就是他们这个下品下生是金莲花，下品不是上品下生是金莲花，下品上品中生啊是紫莲台，这个上品上生呢，上品上生的这个就是说的是金刚台啊，它的这个莲花也有一些差别吧，也有一些差别，就是然后呢就是来说了，哎呀，就是说的你了解第一，你行的修行的都是大乘法，都是无相之法呀，所以我今天来接你。就是他往生的原因是什么呀？佛说的很清楚，看一下，汝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当时的时候啊，学阿弥陀经啊，学无量寿经啊，就是净土五经，它的特点是什么？净土五经啊，它就是说的是净土宗的祖师根据佛经里面找了一些经典，然后呢就找到了五经一论作为净土宗的依据，来创立了净土宗。啊，来创立了这个净土宗。实际上啊，说净土的，说阿弥陀国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波州三昧，那不是也是说阿弥陀吗？也阿弥陀佛吗？也说这个极乐世界啊，包括我们以前也说过，有些经典里面有说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等等等等的呀。那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就是五经一论里面没有包括这些？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其中的一个原因，我看了五经，我都看了五经一论里面呢、啊，在里面不光强调了就是。就是当生往生，他也强调了临命中的往生，临命中的往生，临命中的时候持什么法，然后怎么样往生，就关于这一块，这个五经里面说的是比较详细的，比较详细的啊，比较详细。你看，就像是这个经，就像是这个经，那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上品中生的这个里面就说了，那怎么样能够往生到上品中生啊？就是说你要行大乘，解第一义。在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还说过，就是说的要读诵大乘，受持读诵大乘，容易上品上升，也说过这样的话，也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啊，在修这个净土宗的时候，刚开始是念一句佛号，念一句佛号，在这个之前是我是不是学佛的？我实际上是先吃素后学佛的。吃了素学佛之后的话，哎，觉得佛经说的有道理，慢慢学了之后，那个学的刚开始接触的只有净土宗的经典，没有别的。但是看净土宗的经典就发现有一个就是受持读诵大乘经典，所以就想着，哎，大乘经典是什么样的，我要去看一看。一看这个大乘经啊，看了之后就不愿意看那种就是着相的小乘的了，就那种的就不够味儿，没有大乘经解渴，没有大乘经解渴，就这样引着引着引出来了，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利益广，看着轻松啊。就是说的是你行大乘，所以来接他，然后呢他就见到自己就是坐的是紫金台，一念请即生这个彼国，就是这个一念请呢就很快很快了，就升到了七宝莲池。这个紫金台呀，就是特别的大，很漂亮，就是一夜就开了。行者是什么样啊？哎，这个行者相当是厉害了。其实他也不在意这个，正因为他不在意这个，所以他才有啊，紫墨真金颜色啊，有七宝莲华的，足下有七宝莲华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这个时候是啥呀？因前素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义谛，下了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七天以后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就是得不退转。七天以后得不退转，然后， 游历诸方啊，经一小劫得无生法忍，现前直接受记给他，当得作佛，上品众生，上品众生，上品众生的这个哇，你跟下品下生一比起来，那可忒有差距了。我们看看，我们看看。下品下生满十二大劫莲花开，开了以后给他说实相除灭罪法，闻了之后发了这个菩提之心，这叫下品下生啊。就是至于他将来什么果位啥的说都没说，然后中品的呢，就是哎呀，就是下品上生里头十小劫得入初地。下品上升经十小节得入初地啊，得入初地，再比较这个上品的中生啊。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用凡夫俗子的心来揣测一下，反正这说的也是相声的东西，咱就比一比嘛。这个是上品，下品上升十小节正初地，上品中生呢一小节正无生法忍了，正八地了，一小节正无生法忍，正无生法忍了。假如说咱现在升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咱升到了凡圣同居土，咱眼巴巴的看着人家一下子就无生法忍了，你说咱气不气得慌啊？咱郁闷不郁闷呢、啊、咱那个自卑不自卑啊？但是想想咱为啥要经十小节才能出地，人家就是一小节就无生法忍了，就现前受记了，人家就为什么就是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这么厉害，人家凭啥这么厉害，人家生前就受持读诵大乘经典啊。所以说九品往生这个地方就可以推论出，你生前你就好好的学佛，你直奔觉悟去，你咋可能不往生？你不仅能往生，而且你还上品去生，多好啊！他为什么就能上品上升？他为什么就容易正果呀？他是因为他在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他就在用功，他就是向着正等正觉去了。不像你还在那儿做一堆跑这周边的事儿，做来做去的那个，顶多你不谤法而已。就是那差别当然大了。所以说你何必，与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羡慕人家正果正得快，你不如现在你就开始往正果的这个路上走，你现在就开始实修，你现在就直取究竟。哎呀，我说的这个太像鸡汤了。那九品往生反正就是对着这个来的，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升到兜率内院，你别升过去后悔，你别升过去羡慕别人后悔，你在升之前没好好用功，你升之前光想着我要往生，我离开这个破地方，我要往生，我离开这些破地方，这些地方老不好了，老不好了，我升到佛国就没有这些不好了，你只念到这个，你根本都不念无上正等正觉，你升到那儿去一看吧，你比所有的人都不好，看你咋办。喂喂喂喂，哦，好的好的，就上品上升我还没看呢，咱就是随学随看啊，咱看看。你说压轴的上品上升是啥样啊？上品上升啊是这样，至诚身心发回愿心，你以为就是空就行了，空演化成了至诚，演化成了身心，身心就是啥时候都是这种心，不动摇的心，而且呢它是回小向大的心啊，就是这个，这是上品上升，上品上升。慈心不杀，具住戒行，读诵大乘经典，修行六念，一日到七日即得往生，十小节是，当然了，应该是的。哎呀，觉广啊，你这不是要求做人的吗？你在这问往生干啥？你好好做人就是了。你不是最后得出结论了吗？明心见性以后也是要说做人的，你就直接做人吧，你就把开悟这个省掉吧。反正开悟之后也要考虑做人，开悟之前也要考虑做人。总而言之就是说怎么做人，你做好人就行了。而且你在做人这一块，你说的东西我都不配教育你，因为我做人不能说做得好，我做人还有可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们都知道。你们那网上不是那个马宇一直在批评做人做得不好，这两天是在批评我呀，还是在批评那个成都的康上成啊？你们批评吧，你们教育的都对，做人这一块我没有任何的任何的那个长处可以教育你们， 我就是一普通人，你们教育我都不过分，你们使劲教育吧。这个地方说做人我就闭口不谈了，因为我没有资格教育别人怎么做人。你没有参与那儿，没事没事，我是说到了就是那个什么，说到了那个做人这一块，没事，不说你不好意思，我没说你参与蚂蚁，或者我要是说了，那就是我说的不对，是我错了。你看我又做人做的不对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惭愧惭愧。然后呢，商品上升是啥样啊？商品上升的就是这个特点呢，就是无量化佛都来迎接他了，都来迎接他了，都来迎接他，赞叹他的心，赞叹他的心。然后呢，他就像弹指的那个功夫啊，他就往生了，弹指的功夫就往生了，随着佛的后面就往生了，往生到那儿都没有花开。花合花开之说，往生到那儿之后啊，见到色相具足啊，见到了色相具足，见到了光明那个什么光明宝林，然后怎么样啊？听说他的法了以后就悟了，听他说法，色相具足给他说法，色相具足给他说法，他一听法悟到了，哦，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就说的是上品上升了。就是说的是色相具足的这些化身在给他说法，说什么法啊？说了这个法一说，哦，原来压根就没有灭过，那边从未灭过，这边从未生过啊！这是真生净土的，这是上品上升净土的，上品上升净土的，上品上升净土的。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悟了无生法忍之后，又就是说的是还要有后得智啊，参学啊，参学啊。诸佛跟前都受戒，哎呀，你将来要得作佛，将来要得作佛。这完了没有？没有完。没有完，到了本国有无量无量的方便啊！他不光是就是说的是受记得作佛，他还有无量无量种种的方便，这是上品上升。就上品上升这就热闹了，就多了。你以为就是空啊，就是无相啊，空无相，直到上品中生，上品上升还要身心呢，还要就身心，就是你不管经历什么，你都不受他的相所魅惑，就如此的心叫身心，经历一切的事都不被他魅惑，这叫身心。身心的这个，这就是于诸佛前这个身心的这个就是生了以后就是证无生法忍，直证无生法忍，闻佛一说立刻就证，哎呦，原来那边没灭，我这边没生过，上品上升，上品，这是九品往生。所以说二祖，咱了解了九品往生啊，咱回过头来看二祖说的对不对啊？不是说往生以后分的，他根据你生前来的嘛，来分的是九品啊。这九品里头，有的人他怎么会人人此生成就？那下品的，那中品的，都不一定是此生成就的，都不一定是此生成就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是说的是三根普被九品往生。有的人他宿世的因缘不同，他不一定这一生就能够证究竟义的，他不一定，他宿世因缘不同啊，宿世因缘不同。所以说就是有三根有九品，有三根有九品，但是呢这样呢一方便啊，啥人都可以来修净土，啥人都可以来念佛，啥人都可以发愿往生，方便多了，哎，下流又出来了，方便出下流啊，慈悲出祸害呀，这就出现了五个弊端。二祖也就直言了，这一段主要除了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就讲了这个五种弊端。我在搜这个九品往生的时候，看到了彻悟禅师。彻悟禅师大家都知道，净土宗有名的祖师啊，净土十三宗里面的应该是第六代祖师吧，我记得是彻悟禅师。我可能这个第六代记得不一定对，净土十三宗里头的祖师非常非常有名啊。这是净土祖师关于九品的一首诗。青鸾眨眼，林鸾眨眨眼变青黄，总是无常信息忙，秽土但超轮转苦，莲池下品又何妨，秽土但超轮转苦，莲池下品又何妨啊。这是他的这个感慨，他的感慨就是说的是这个送这个九品里面啊，就是说你下品怎么了，你就是下品怎么了，下品了你将来也会超轮回的。这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也有别的啊，再看看啊，这是他说的，他给下品人说的。还有一个我打出来吧，我这个搜索不到，但是就是拷贝不下来。一句弥陀， 后面有八个字来总结，九品莲花是啥样呢？依据弥陀九品莲花，葫芦架上却结冬瓜。这个是彻悟禅师关于九品往生的一个句子，前面的那个说的是哎，下品又很好，就是他有他的方便，你来吧，你哪怕下品的也很好。后面又说了一句弥陀，九品都在里面呢，九品莲花啥样了，就像葫芦架上结了冬瓜，葫芦架上却结冬瓜，一句弥陀九品莲花，葫芦架上却结冬瓜，这还是平常心之道，这还是平常心之道。一句弥陀九品莲花，这不是往生多殊胜的事儿。下面马上说葫芦架上怎么结个冬瓜呀，还是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这个就不是临命终时候的往生了，这就不是临命终时候的往生的事了。这是彻悟禅师对于九品往生的两个句子啊，九品往生的两个句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三根啊本来都本具净土德性，但是呢他就是有体无用啊，所以说呢哎呀只能感慨啊，因缘不同，他的正路也不同，就是他设这个法门啊，就是可以就初学的人他不明白，他可以先结个缘，中根的人他可以结着法成为他往生的助缘，上根人他就哎在果地上，就在果位上次第成熟了，一经接引就成就了，所以说是三根普被。然后九品往生也是这样的，也不是往生以后分的九品，他生前就已经是无数的种类，根据生前，所以说有感得他身后他感现的也各不一样，都这说明不是人人都可以此生成就，但是你不此生成就，你生到西方极乐也可以啊，你往生到他方国土去成就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所以说啊，净土法门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净土宗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往生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但是呢呀，你都不知道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劣得很呐、啊、你跟他一说哎呀这么简单啊，没有痛切的发心了啊，这么方便啊，我就念就行了，你看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五十一劫生死重罪，多少多少什么什么罪我都能灭了，哇我现在先造着，我到时候临命终时我念一句不就行了吗，你就造吧，有的时候车一撞你，你早是忘到九霄云外了，所以他不肯精进啊，你就说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把他弄得太容易，他就轻视了这个法了，就是你方便他反而轻忽你了，所以说也不好。不好的地方有几个呢？什么公案打他不打他的？这个打呀，有时候就是你这个简单来说就这样，有的时候打是做打用，有的时候打不做一打用，知道吧？你就对赵丽萍这种人，你就打打他；你对于觉广这种人，你对于什么什么他没修心中心的，你打他干啥呀？昨天老师答疑的应该是什么公案呢？什么公案呢？赵州的，没事，我昨天的没参加。赵州的哪个公案是打不打？这棒何是堂头老汉持？试问南拳离四季绝百飞，请师道拳下作归方丈。是云这老汉寻常口巴巴的，今天被我一问，值得无言，无理可伸。逝者云莫道和尚无语好，施打逝者一巴掌，说的这一巴掌何是王老师吃？逝者错在哪里？然后老师说的是这个逝者错在哪儿啊，他没错所以打他，不打你是你错了。老师的意思是他问逝者错在哪儿，老师说我可不打你啊，你知道我为啥不打你吗？你错了。 赵州古佛呀，赵州古佛呀，离四句绝百飞，你说一句吧。啊，南拳不吭声，拜拜了。归方丈了，赵州说了，哎呀，我就知道这老汉，你看看平时嘚吧嘚吧嘚吧的，我今天一问他一个关键的，他就不行了吧，他就说不出来了吧，没有话可对了，没有理可伸了，哎呀，这老汉今天被我一问给问住了。老师说，哎呀，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师可没有说不说啊，别说我们老师不吭声啊，我们老师莫道和尚无语好，和尚其莫如雷啊，其莫如雷这四个字可是可多人都会说呀。莫道和尚无语好啊！莫道和尚无语好，师打师者一巴掌，说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的是这一巴掌活该王老师吃，就是活该南拳吃。师打了师者一巴掌，这一巴掌活该南拳吃。这个师者就应该捂着嘴巴，哎呀，好疼啊，好疼啊，我被你打的好疼啊！这是南拳跟赵州俩人平常心是道，你看看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就是这样式的，这就是平常心，这就是平常心。今天早上也有个县城的公案啊，我这个沈阳的没有看，好字儿做陌生节。莫道和尚无语好，就是你可不要说和尚无语啊，你可不要说和尚无语啊。你可不要说和尚无语啊，既然赵州用棒了，袁荣啊，我是这么觉得的，既然赵州用棒了，你可以不用棒啊，你可以不用棒啊，岂止用棒是打呀，岂止用棒，岂止是用棒才是打呀，你就说你被打得好疼，你被赵州打得好疼，就这样说就行。有的时候棒子不做棒子打，有的时候这个不是棒子他做棒子打，哎呀，我又被你打得好疼啊，不用棒打得更狠。是啊，不是这个地方不是比狠的，都说过了，不是比狠的，哪比狠的事啊，哪是比狠的事，不是比狠的。刚才说到哪儿了？刚才说到了五个利弊。哎呀，你看讲的这九品往生啊，还不如赵州这一巴掌扇的好，多痛快呀！我就该挨赵州这一巴掌，呸呸呸呸呸！好了，继续往下接着啰嗦。不是的，他不能比狠。杨子涵这句话，他就是说的是。他可能是看着那个赵丽萍天天是那样，他是说他的这个东西看他自己了，我们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么说的，看自己，他拿着那个说的，不比狠也不妨狠，就是你说的那个，要是你这样都把你给扇一巴掌，你说的那么狠的时候，那他说的也很恰好啊，不比狠也正好可以狠。九品往生应该是不如一巴掌，怎么会九品往生怎么会不如一巴掌啊？不是的，就是哪个香气哪个不香气，像我们这种的，你说往生的，你不如给我们一巴掌给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是这种行了。还有的人你一巴掌你也扇不动我就不去，还有这种的，那就是他的其实这些都是往生的表现。这是跟那个南永林说的九品往生跟一巴掌他在那比呢。三倍九品是顺众生需要而说，在三倍九品的那之前，阿难不得不退转，乃至一心是圆顿教言，一念之心回向即得往生，是畅怀本说，是圆顿教言。有那一段说的是不错，那一段说的是不错，也一念三千啊，绝眼呐、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一段，我可以贴出来，我一会儿把这些贴完了我就贴出来。做人的事儿啊，这个不谈啊，这个略过啊，没看到这个地方，我也有很多缺陷。人家说做人，我总是在觉得他在说我，我要检讨，因为我觉得我都很多时候没有修养，很粗鲁，做人也不是那种的，就是让人家就是很有起信的那种的，很有威德、很有道德的那种的，我都很惭愧，在这块我就闭口不提了。做人应该怎么做？儒家有很多经典呀， 我们的这些先前的这些这些就是这个人类的祖先啊，人类有好多的经典都在教我们怎么做人呢、啊、除了佛法以外的这些由他们去教，我没资格在这儿评论什么，只能被他们教育，跟他们比很惭愧。好吧，刚才说的圆顿教法的那一块我看一下啊，我以前有贴出来，我找一找我有没有标记在无量寿经里面，没有标记，但是上一次说过贴出来过，确实是比较圆顿的。啊，在这儿呢啊。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诸于正定之具，所以者何？我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宝典红包啊？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住邪具及不定具，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神功德，无量寿诸众生闻其摩诃佛号。你说的是闻其佛号欢喜尽生欢喜啊，你说的是这一段，我说的是这一段，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定生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我认为这一段你说的这个一念至心回向啊，这个他如何能够做到一念至心回向，这个地方就有说法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念至心回向，这个地方上怎么样能够做到一念至心回向，这个地方有说法，我们二组在下面有。所以你说他是圆顿的也行吧，你有你的道理，我就不多说了。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康师兄，你做人也很不错呀，要我都不会说对不起大家，这有啥对不起大家的呢，康师兄，你们都属于做人不错的，见面还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所以我很惭愧啊，我跟你们比我更对不起啊，这怎么办啊，我就沉默，谈到做人我就沉默，我感到很惭愧啊，很惭愧啊。哎呀，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担心怎么担心啊，担心怎么担心，你别担心，我们啊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学人自有学人眼，你知道吧，别担心，学人自有学人眼，他爱跟着谁跟谁，爱跟谁学跟谁学，我们都没有必要担心，要相信大家的眼。这个是这个，我看到了觉广说的了，这你怎么办呢，这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奈何呢，你有什么奈何呢，这种的他呀，现在的这种质疑啊，他质疑的这种的，他就是说的是他修啊，他要是万一哪天修他也不会成就的，他必须要对以前的这种质疑诚心的忏悔，他才有可能成就，他要不诚心的忏悔，他修起来障碍非常大，他也修不大下去，不会修到哪儿去，他得诚心忏悔，忏悔以前之过咎，错了就得忏悔。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说的质疑，不说是质疑我，质疑老师的见过，有一个质疑老师的，他就是修起来就很困难，但是他克服困难了，而且他质疑老师之后把他踢出去了，后来他发现不对了，他忏悔了，他说自己质疑的不对，后来又修了，虽然困难克服了，也修完了先做了，现在也没见他出来折腾，也没见他出来闹腾了，肯忏悔也行的，但是他必须要忏悔，他们不忏悔，他修心中心障碍非常大，你开玩笑，这明白的明，你这么质疑他还行啊，不说这个了，说的跟权威似的，就是业障，没错，就是业障。莲池下品又何妨，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五个弊端，有修行的师兄，这个南永林的我贴过来啊，完了我贴过来我就后悔了，我他这个上面接的是九品往生，应该不如一巴掌，算了，这我没法接这个话，我的天呀， 南永林呐，你都误会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刚才讲了这个九品往生啊，都说了他的先决条件，他的先决条件在于你往生之前，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形，你修到了一种什么状态，决定了你就是往生以后你是什么品往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就都放在注意力都放在结束生命了，都放在临命终时候了，你都不仅没有好好的听这个二组的开始，你也没有好好的听咱们上面讲的呀，二组开始明明说的这个是这个九品往生，自己其实是在往生以后有九品呢，往生之前就分了，但是你现在的只想着死，你就太能打妄想了，我实在是佩服，佩服至极呀、啊！哎呀，如果认为太容易而不痛切，就是有五个弊端嘛，有五个弊端。男师兄，你都误会了，你都真是误会了，误会了！哎呀，你就天天打着瞎妄想，你打着就是不着调的妄想，咋回事呢？咋回事呢？你，哎呀，如以为太易，这五个弊端，如以为太易而不痛切，一也；以为佛可以接引而临终仍颠倒不自反则，乃究于法，以法谤佛，堕入地狱；二也，真用功人因久修而仍无把握。宜转生宜退三也，银胎不去必似金胎，因此贪求魔计成变四也，金云视为甚难而反说甚易，苦行人必生一步五也。袁师兄给你一个建议，袁师兄给你一个建议，男师兄啊，袁荣老师给你一个建议，他建议你去看看医生啊，他建议你别以为这句话是那个，他是实在人，他不是讽刺你的，就是你去看看医生，把这些疑惑你跟心理医生道一道，你就还上升不到佛法的层面。这是说的是五个弊端，第一个就是说的你太容易了，不痛切啊，不痛切啊，在娑婆世界流连忘返，贪嗔痴慢疑，贪着世间，你不痛切，你咋可能往生啊？就是这是一种太容易了，这么简单呢、啊、我就等着吧，就像刚才的那种的就误会了，就是他说这个是圆顿之法，但是也容易让人生误会呀、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看样子他是看过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的心理学上是有反社会这种说法，他看过心理学，既然给你标一个就是标志了，给你标定了你是反社会人格，那他给你标定了，就是你说啊、哦、你这个是发烧，你这个是感冒，他既然给你标定了这个名字，他一定有办法治的，你看心理医生吧，反社会人格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是心理学的标注。就是刚才的有一个师兄他贴出来了，他说认为这一句是圆顿的教法，他就说的嘛，闻名号就是信心欢喜往生即生，住不退转。但是有的人在这他就误解了，我等到临终一念就行了，对吧？我现在何必呢？我现在忙我的，我先积累福德吧，我就忙，我就不那个了。一积累福德就要就怎么着啊？得有法布施啊，得有财布施啊。财布施的前提是得有财啊。我怎么样能得财呢？哎呀，我就努力得财，成了挣钱的了。这一心思在那挣钱呢，我怎么样能够挣到这个钱呢？他说的不对，他的这个不能挣到钱，把他炒鱿鱼，换一个新人，他能帮我挣到钱。哎呀，就是你这满脑子都是这个，你到时候你怎么能保证你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够一念发心回向呢？所以说啊，他就觉得太容易了，他就不痛切了，说的是这个弊端。这是说到了五种弊端里头的其中的第一个，说到了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男师兄这种人，他学心中心，他要折腾折腾，好好的修，他反正当时的时候也挺折腾的。但是他家作不多，下作也没有好好关照，他看不上善人道、看不上善人道，他不是善人道型的。心中心迁座也无，心中心迁座也没有改变觉广，觉广修了心中心迁座，最后落在了就是老师啊，就是那天星期一的时候给老师贴了一篇文章，就是那天是我问的，就是问了老师，就是问了咱老师一下，就是关于那个 明心见性，悟后迷，他平视者被老虎吃了，就是到了这儿，觉广就话了几句，说的是做人很重要，要重视做人。然后老师说了，那做人呢确实要注意啊，这些做人那咋能不注意呢？结果老师你那个觉广啊，最后听了老师的这个开示，觉广就说，你看看最后还是要回到做人呢，所以做人很重要。他都不考虑开悟和不开悟的事儿，他就考虑做人。所以我就没有他微信给我，我都没有回复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跟老师说的，就是他听了老师的，他就反正他就结论就是做人的，那行了，那你就做人，你还管啥开悟不开悟。谁知道他打的是啥样的签子，就是他就签座没有改变，我根本都不认为觉广是打了签座的，一点一点都不像。改变很大，签座有效，杨子涵你就不要再上这种当了，以后谁说这种话你就骂死他打死他，这个改变很大就会害了他，啥改变呢？还要个改变，改变什么呀？我先下来吧，袁师兄你这还有什么？还有老师看看还有什么。南师兄这我没啥说的，觉广这也没啥说的。
我这也没啥说的。如果其他师兄没有修行问题，那咱们今天周二的这个学习就到这儿。好，那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